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啊啊！谢谢我们的徐姐妹，房神父啊，哇，介绍他真的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啊。这怎么样介绍一个人？大家都已经很认识他的了，还要再讲啊？那讲什么呢？真是啊，讲我自己认识房神父，是首先从书本上认识啊。这个名字就是看很多关于圣经的。啊，圣经神学啊，啊，创世纪啊，我记得哇，以前念神学的时候，哦，哇，好厉害啊！啊，谁写这本书呢？啊，后来来台湾念书了，哦，得见真容啊，啊，那么真是果然房神父啊，真是在圣经方面呢是认识很深、很广、很博啊，那么能够听他的给我们的分享呢，给我们的教导呢，是非常的。是我们一份的光荣啊，所以我就不再浪费时间了啊。现在请房神父。
谢谢徐姐妹，见识我们那么多年一起合作，非常的愉快。那么下主教我常常看到他的名字，现在能够见面也非常的高兴。谢谢你们两位给的介绍。那么刚才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那么我就成了一个走江湖的人了啊、所以就是走在天主圣言的江湖，因为四去到去五湖四海到去都能够遇到天主的圣言。那么我这次就是刚才徐姐妹讲的，我是因为要代替这位神父。他本来要讲的是由上主的话到福音的喜乐，今日新读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指引，所以这是本来是米森神父菲律宾他要讲的题目，所以我看他这个题目给我一点灵感了。就叫我，因为他所说的这个上主的话，就是本多十六世写的，Verbum Domini。后来到了讲福音的喜乐，是现在的教宗写的 Evangelii Gaudium。当然，这个就是叫马上想起来，在本多十六世的。上主的话以前有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就想起了，哦，那个是 Dei Verbum， 这个拉丁文了，所以就常常帮助我们我们教会以这个拉丁文做官方的语言呢，很有它的道理，所以我常常到处提议大家有机会学拉丁文，去学拉丁文非常有用，因为你有拉丁文的基础，别的西方文、西方这个语言都能够很快的学好，那么我们马上就看出来 ，Dei Verbum， 那个就是凡二的启示现章，马上就叫想起来，凡二大公会到底有多少文件呢？四个现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这四个宪章当然最重要，九个法令也非常有用哦，三个宣言为什么应该分这三种这不是来介绍凡尔大公会议是吧，不过提醒一下，这三个当中有三个小小的短短的，在四个宪章里头有一个宪章是最短的，就是 Dei Verbum 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那一天高下方修女介绍的时候，他已经拿去了第一章第二章一共六章是吧，马上他就问下了，我说当然背得滚瓜烂熟啊，马修的第一章第二章是什么，这个很容易记得，第一章启示的本质是个什么东西，第二个传递怎么样传下来的，这不是很容易记得吗，这第三个说解释，谁来解释啊？这一方面我们跟基督教的弟兄就非常不一样了。 他们说 sola scriptura 就够了。哎，我们教会讲这个，大家看出来就是说教会的这些文件后来是多么的完整。圣经以外还有什么传统啊，传授啊，从中途经过教父，早期的教父经过中世纪后来到我们现代，这个传授你不要的话，什么都要你来发明。就好像当初马丁路德，他是很有本事的，我非常钦佩他。但是呢，他一下讲说我来开始，天哪，谁开始的？是耶稣基督，是他的门徒们，是后来一直这个教会，这个传统 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一直到今天。所以圣经很要紧，传统也不能没有。还有什么？教会宣导 Magisterium。 所以这个都在这个其实现在你的第一章本质，第二章传递传统，第三章呢就是这个教会的宣导，也后来第四章当然就是旧约了，第五章就是新约了，第六章呢就是这个圣经在教会里应该有什么角色呀。我们从前是在天主教，没有基督教那么注重圣经，现在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懂得圣经。也这一次比方我们这个大会很清楚点嘛，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启示现章，很短但是那么的清楚。法令里头九个法令也有一个短短的，也非常。我们今天是25号是吧，是这个基督徒后裔八天最后的一天，保罗归正。哎，这个对就是Unitatis Redintegratio， 就是后裔的重新再来。本来教会是后裔的，后来分裂了，现在我们应该再后裔。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公主义法令呢 ，Unitatis Redintegratio， 所以一个宪章一个法令。后来第三个呢，就是宗教教团 ，Nostra Aetate， 开始就是 Nostra Aetate 这两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各种宗教交流，各种宗教交往。而我们台湾是非常好的一个宗教交谈的地方，可以为全世界可以当作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是在彼此交谈，彼此能够承认，这个很合乎我们天主教的精神，就是凡尔大公的大会的精神。所以一个宪章一个法令一个宣言，三个都是短短的，但是都非常有用啊。这一切呢都是要感谢若望23世教宗，是他把卡尔迪纳尔奥古斯丁·索贝亚请出来。我能够这样讲就是因为我年纪够大了，这些人呢我都认得。这个若望23世我跟他握过手的以后每个教宗我都见过，也都跟他们来玩过，一直到现在这个教宗那更加熟了。他是1974到75，我们也是会开32届大会的时候，他那时候36岁，是最年轻的省会长，阿根廷的省会长，我是被选代表，我们三个多月在一起。不过很奇怪的就是我想不起来他跟我们谈过什么话。这个人就是沉默寡言的，他不多说的。我也不记得在这个大会堂里头，我们三个多月在一起，我也不记得有一次他说过话，没有，他就是不说话。但是呢，他不说话，表示他有他的智慧啊。我特别在看他现在，他第一个这个宗族创育，就是《Evangelii Gaudium》，我把它重新把它从原文呢，西班牙原文。快要放完了啊，我放完以后马上要寄给阿杰了。已经有 我们今天那个老人呢已经有给我们的翻译了，我们也仔细看，但是我把它从原文，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文字翻译的了，我从它原文翻译的，我就发现这个教宗不但是神学、哲学、历史，对过去的这些教宗的文件，他的都是真是滚瓜烂熟啊！我每一次在翻译以前，先把整个的号码看完，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舒服。这个里面讲的那么好，后来我就发现，他是很好的文学家，他会用词用字，就是非常的有力量。啊，我翻了好多这个字典呢，每个字。我懂是懂，但是现在你要用中文把它说出来，怎么样去说？它的词典里头有各种表达，你要去找一个最合适的把它翻出来。所以我们翻译也是很下功夫，啊，不过呢，我就觉得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讲，啊，这三个文件呢，啊，一个宪章，一个法令，啊，一个宣言，都是很短，但是非常非常。那么我刚才讲，我沈明国讲要提出了若望二十三世呢，就是因为他马上把这个贝亚书记找出来了。贝亚书记的那个时候啊，他在我们神经学院，我做过他的学生，他给我们上过课的。那一天他那个若望二十三世叫他到华德干去啊，回来吃午饭了，我们就是在同一个桌子上，同一个饭桌上。所以我们看这个卡迪纳尔贝亚这个三个文件啊，所以一个是 Dei Verbum 宪章 Unitatis Redin de Gratio 这是大公主义法令，后来 Nostra Aetate 就是各种宗教教堂，三个短短的文件都是在他手下慢慢找专家把它写出来的。当然比方关于这个宗教教堂，我们那个罗关主教啊，我们陈世关主教啊，都还有那个主徒会的郭若瑟主教啊，都是蛮有贡献的。所以这只是一些背景。所以因为他提到这些，就叫想起来，在这个善主的话是本都十六世，在他以前呢有天主的圣言，所以第一天。啊，我们听到那个高修女，她也都提过了。Dei Verbum 就是那个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而本都十六世写的呢，就是上主的话。但是这一位米森神父，他从上主的话，再到福音的喜乐，啊。福音的喜乐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宗啊，方济各，我刚才也讲过，啊，他写的这一个第一个宗座劝谕。好，这两个以后呢，他说今日新读，在现代世界中，在新时代中传福音，指引给我们有什么指引或者什么启发？所以说到这个。Evangelium Gentium 这是保罗六世的，所以我们看看那个 Dei Verbum 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是凡尔大公会出的，所以那个当然若望二十三世非常有贡献，但是谁发表的呢？是1965啊，1965那个时候是保罗六世，保罗六世把这个凡尔大公会这个开会，他一做了教宗，马上宣布要祭祀，后来也是他使得这个闭幕的。所以我们看所有的大公会议这个文件呢，这个四个宪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后面都是第一个就是保罗六世跟其他所有的主教教长们。他们的签名，所以我们看是若望，是保罗六世发表了这个Dei Verbum， 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圣言，就是 天主启示的教义现状。好，那是1965大公会结束的那一年，过了10年，所以这位米尊神父他本来要讲的就是从本都16世的上主的话到教宗方济各的福音的喜乐，好吧，在今天再读这个在新世界中传福音，这是个劝谕。在新世界中传，就是传福音呢，《Evangelium Gaudium》是在1975年，就是天主教启示的教义宣章公布以后的10年，是保罗6世公布了一些大会文件。现在过了10年，他又写了这个《Evangelium Gaudium》，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米森呐、神父。菲律宾的不能来的，我现在接办的，我要看他写的这些话到底叫我们能够想起来一些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都念起来了。现在所以他的重点呢在哪里，就是在保罗6世在1975年所公布的这个 Evangelium Gaudium。 因为他说我们今天再来读他这个在今日世界中传福音的给我们一些启发。好，不知道他本来要讲什么，但是我从刚才讲的这一切呢马上就能够体验出来他要讲的什么，就是保罗6世在1975年在公布这个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后10年，他还要写出这一个传谕，就是在今日在新时代中传福音，这个里面的指示就等于说在这个 Evangelium Gaudium 在新世界传福音里头已经包含了后来本都16世在上主的话里头要写的，以及现在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里头要写的，早已经播下种子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啊，但是我从他这些题目里头，后来从这些前因后果彼此的关系，我就看出来他非常钦佩保罗6世的这一个在新世界中传福音这一个文件。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杰基里亚他就在找出来了，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印出来了，在新世界中传福音，一大多，我也进去把它看了一下，觉得实在，哎呀，这个保罗6世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因为按照我的了解，他所以要这样讲，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了有了那个教宗本都16的上主的圣言，就是Verbum Domini， 也不要因了这个反基督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就把这个在今日世界传福音的这个文件不要管了，不，很值得再看。好，恐怕我今天网上给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尽量的去把这个找出来，因为我晓得后来啊是这个王玉勇主教他把它从拉丁文翻成中文的，连这个说法在今日世界传福音也是他所讲的，因为原来 Evangelium Gaudium 没有那个今日是吧，但是他这样翻译的我觉得是很好。好，现在我们就看在这个在新时代传福音当中有这一大路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是值得我们以后去继续看呢，只要把他这个里面的主要的这些标题啊说出来就 就能够领悟到这个内容是多么的丰富。首先他说有三件事情啊，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后来比方他这个分好几点呢，第一点他讲的是从宣讲福音的基督，基督出来宣讲福音，从宣讲福音的基督到宣讲福音的教会啊，马上他就是把基督的传福音跟教会的传福音看作是一回事。你们看这个标题已经是非常有意义。那么他怎么样见耶稣呢？耶稣的见证跟使命，耶稣是第一位宣传福音的。好了，宣讲的是什么？是天国，宣布的是救援。怎么样？经过十字架的努力，不眠不休的在宣讲。好来讲福音的彻底啊，福音的征兆就是 the sign of gospel 啊，为接受福音跟宣讲福音的教会，就教会一方面接受福音，一方面又把它讲出去。好，所以现在他就开始讲教会了。宣讲福音是教会特别有的使命，所以一个教会不宣讲福音就不是教会了。教会与宣讲福音彼此间的这个关联到底有什么关系，导致后来他才讲教会与基督不分的，分出来就不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也不是我们所相信的教会。你们看第一个标题里头就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内容，那个比第一个标题刚才我讲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从宣讲福音的基督到宣传福音的教会，他就发挥这个基督跟教会在传扬福音上的关联是什么，这是第一点咯。第二点呢，何谓宣传福音？什么事情？宣传福音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先肯定了，宣传福音的复杂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叫做，我想起来，我记得了，对了，我讲的过去这次叫中村中学。都是因为我这么大的年纪了嘛，他们我每个人都看过的，我刚才讲过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蒙蒂尼什么时候啊，我有三张照片了，寄给叫吉利亚了，你不知道，恐怕来不及是吧。没有放哦，你见到了吧。哦对。我那三张照片呢，一个就是跟那个比尔迪舍照的。后来第二张呢，就是跟那个吴金雄，我们就是传大的同学了。那还有别的一张呢，就是我跟一个南非的同学，跟一个浙江的同学，我们第一次在罗马，那个三张照片。那么我讲的为什么那个就是那是1947年了，后来跟那个比尔迪舍是1951年，是我离开罗马到西班牙。去进耶稣会，那时候还没圣神父，就跟毕业的同学一起去见教宗，跟毕业的事儿照相了，不简单了啊。好，所以我就讲了，这个蒙蒂尼啊，就是我们那一次去见毕业的事儿的时候，毕业的事儿跟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后来蒙蒂尼从他的这个办公室里出来，那个时候蒙蒂尼是毕业的事儿的秘书。他办公已经完了，他出来了。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蒙蒂尼。后来他做了主教，啊，我也带了一本这个书啊，以巴比啊，这是意大利文的，这是第二册了，我这个新的。你们看后面有这个本多十六跟这个 Francis 教宗两个。所以就我今天马上就想起来， 我们从这个若望二十三，后来呢这个保罗六世，后来若望保罗一世，若望保罗二世，后来这个本笃十六世以及 Francis， 哎呀，我们这些教宗真是很了不起，就是天主给我们派的啊，每一个教宗有他的特色，也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们现在这是 Francis 多么好，后来也同时就看到本笃十六他辞职才有这个现在的教宗，他们两个是那么不一样，但是又是那么的好，都是非常啊合乎我们的需要的啊，所以这个叫我们真正相信呢是圣神在领导我们教会，这个不用怀疑。所以这就叫我们，哎呀，我们要那么好的教宗领导这个整个教会，实在是我们很大的福气。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先是讲基督传福音跟教会传福音是分不开的啊，而是第一点了。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保罗六世啊，对了，我刚才没有讲完。我记得当初啊，他在罗马那么多年，后来给比奥第十二做秘书，后来他被位对变选成教宗了，怎么样呢？我记得当初啊，就记得他从罗马到米兰，90几大箱子的书，别的都没有，就是这些书，90几大箱子。所以这个人就是念书啊，不知道念了多少。所以呢，现在他写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这个神父他很注意这一点，就是看他这个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看了，我给这个文道出版社做一点小小的宣传了，他们已经把那个王祖荣翻译的已经印出来了这个小册子，但是现在可能没有人注意了鼓励他们再版，大家好好的看这个文件，这是使得我们这次这个华语圣经研习会啊有一个很具体的效果。好，所以这是刚才讲的这个基督传福音跟教会传福音是一回事。第二点是什么？什么叫做传福音呢？刚才我已经讲第一点了，它确实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第二点，他就讲是人类的个性。好了呢，人类有分很多的阶层，后来文化福音化，怎么样叫文化也受到福音的影响。好了，生活见证的要重要，需要清楚的去宣讲，这只是一些大标题，所以就表我们看出来这个 Evangelium 讲的这个丰富是不是？包括一种新的使徒工作，这是第二点，他讲的什么是宣讲传扬福音。后来第三点呢是宣传福音的内涵，到底你要讲什么？它分主要的内涵跟次要的因素。好了，就开始讲，为天父的爱作证，为天父的爱作证。自信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内的救援。所以我刚才开始讲的这个蒙蒂尼啊，他就是那么多的书看了那么多消化，后来在这个启示现场发表以后10年写了这个东西，表示他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说啊，并且要说得清楚，说得切要。我们这样的慢慢的看的就觉得果然是这样，是有东西。我专门把这些大标题提出来，已经觉得对呀，你去想一想，你们有多少东西可以发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资讯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内的救援，索德利亚。好了，在希望的标记下，希望是那么多重要。好了，讲了接触全部生活的资讯， 是一个解救的信息，应当与人类进步相联系。好了，不退缩，不犹豫，好了，带来福音性的解放，接种于天主的国。福音中对于人的观念是什么？包括必要的悔改，包括去掉暴力，教会的特殊贡献是什么？好，也是我把这个念一念，教会的特殊贡献是什么？因而我们感觉欣慰，教会日渐觉得正确的态度的重要，即他所拥有的呵护福音解放人的方法，福音解放人的方法。教会也日益设法鼓励大批的基督徒献身于解救人的工作。那时候正有这个解放神学社吧的风气啊，他也讲，当时是讲基督在解放。他也是提供这些救人的基督徒信仰的那个启示，修正弟兄友爱的动机，社会教训。而这种社会教导呢，真正的基督徒不能忽视，而应该以之为他的智慧跟经验的基础，以便具体地付诸各种行动，参与其实施的形式上。以上这些应表现出负责基督徒精神的特性，不得与政治系统的技术性或者态度或者服务混为一谈。教会的始终努力将基督为解救的挣扎加入他所宣布的普遍救世的计划中，就是他非常接受这个liberation theology， 但是他就要懂得正确，不是要推翻这个，他达到那个，而是以基督的精神。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吧？后来就讲宗教，宗教自由。刚才我们讲的，基督跟教会，后来这个怎么样？后来内涵。现在呢，宣传福音的方法。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在讲，是吧？我现在的大家后来尽量的去把这个看了，就是非常有启发性。先应该寻求适当的方法，宣讲福音内涵显然的重要性不能够减弱它方法的重要性，很讲究方法的。有一个叫生活的见证，这到处听得到。一种生活的宣讲，做也要讲，讲什么呢？有圣言的礼仪，要理的讲述，我们昨天或者前面也听到这些。后来呢，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也需要个人的接触。后来有圣事的角色，民间的虔诚。在拉丁美洲啊 ,devotion popular, 民间的虔诚，这都是那些宣讲福音的方式，这第四点是吧。第五点，宣传福音的受惠人，哪些人得到恩惠呢？向每个人宣传，不畏惧任何的阻碍。首先要向距离远的人宣讲，不要专门找个左右一边的人。重新向脱离基督的世界宣讲，这都是加添很大的勇气，很大的信心，信的是天主啊。好了，不信仰基督的宗教，别的宗教，但是不是以基督，要怎么样跟他们讲？支持信徒的信仰。最后是无信仰者要怎么样？好了，不履行宗教责任的人又是怎么样？向群众宣讲，教会性的小团体或者是集集团 basic Christian communities。 所以这个都是他讲要怎么样去 宣讲这个内容啊。好，第六点呢，宣讲福音的工作者是哪一些人？首先是教会，完全是传教性的 missionary， 你不然就不是教会，讲的完全是传教性的一种教会，是这个传教是一种教会行动。好了，全教会的远景，到底你这个教会有什么远景？他一直都跟传教放在一起。个别教会的远景，先是全教会，后来个别的教会，在表达上的适应跟忠实啊，马上我们就体验出来，这两个是都要顾到啊。有人讲到、哦、适应，后来这个不正，哎呀不行。你真的不会适应也没有用，他就是这两方面都顾到。后来向普世教会开放，后来信仰不变的套广，套教会来管，后来有艰巨的工作，后来拜托的继承人啊，也把这一点提出来，我们看他怎么样讲。这是67号，按照基督的旨意，拜托罗的继承人带有教授启示真理的崇高职务，新约中经常显示出拜托罗充满圣神，以大家的名义来讲话。为此大圣良教宗描述他为应得宗徒守卫权的人，而教会也显示教宗是使徒工作的最高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声明，基督命令向万物宣传福音的话，马尔国福音16章15节最后的一次。首先直接的关系与拜德罗跟在拜德罗下面的主教们也愿意重申这一点，把这一点说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完全肯定这个教会的这个 hierarchy 是不是。好了，讲主教与神父、修会成员都讲到了。我们是八点钟开始的，是不是？已经快到一个小时了，讲的太多。后来在宿教友，以后了各种的服务，最后第七点是讲宣讲福音的精神。先是一个迫切的呼吁，在信心圣神的行动之下，都是一些非常重点。后来真诚的生活见证，这个提到好几次啊，寻求合一，就是跟所有的基督徒合一，真理的仆人啊，这个叫我们马上想起来，这个本笃十六世，他是那么一个爱真理的人，一辈子的功夫为真理作证。所以这里觉得跟我们保罗六世老早讲过了，说真理的仆人，我们是为真理服务的。78号他怎么样说，托给我们的福音也是真理之言，一项解救的跟给予内心和平的真理，是当向人们宣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祈求的，就关于天主人他的奇妙命运及世界的真理，我们在天主圣言中所寻求的艰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我们不是主人或者所有人，而是保管人、传报人跟仆人的真理。我们是管保人，是传报人跟仆人。还有别的都好了呢，讲怀着圣人们的热忱啊，马上我们就想起来这个李永明啊，政府李永明那么的热忱啊，终于他达到了目的，真是很难想。他只活了70岁啊，1907出生，1976过世，他就曾能够把全部福音从原文翻成中文，从前我不大相信，后来看了他的传呢，说这个不能不信，他没有撒谎，实在是如此。他自己这是非常叫人佩服的啦。所以这是怀着圣人们的热忱， 最后当然以后的教宗都是这样，玛利亚宣传福音之心 Stella Evangelizandi 传言福音之心，我们都听过这个海心小民之心，现在把称的是传言福音之心，哎，这个说法都很有力量了，他怎么还把这个就当做我们的接受吧，说82号最后一号，在这特别奉献给污点通知玛利亚的日子，因为这是在圣母污染原罪站里写的，12月8号是吧，就第二届大公第十届第 十周年，我刚才讲的1965，他是1975写的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愿意把这个愿望呈现在圣母手中及心中，手中跟心中，在圣神降临早晨，他以祈祷监护着由圣神促成的宣传福音的开始，愿他作为教会奉主之命促进其完成的宣扬福音工作之心，这个心特别在这艰难和充满希望的时日，我以基督之名引用圣保罗向腓立比人所说的祝福的话来降福你们、你们的团体、你们的家庭以及你们所爱的人。这是下面他的祝福的话啊。我几时想起你们来，就感谢我的天主。我每次祈祷都怀着这喜悦为你们诸位祈祷，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我这样想念你们众人是理当的，因为我在心内常怀念你们，不去辩护或确证福音时，你们常参与了我的恩宠。天主为我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完了，谢谢。下一个